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朋友啊，有的朋友我们称好朋友，有的朋友我们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朋友，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啊，是卖我们的朋友啊。耶稣被他的朋友所出卖，那能够交到一个知心的朋友，实在是一个大的福气，因为这些朋友，这样的朋友愿意为你为我们舍命。那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耶稣是罪人的朋友。有一首诗歌说，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当这个人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因为他在生命里面遭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意外，就是他的未婚妻掉在河里面，划船的时候掉在水里淹死。他在最痛苦的时候，谁能够真正体认了解他的心情，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最近也有首诗歌很盛行的，就是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可见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朋友，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了解我们的朋友，一个能够接纳我们的朋友，一个能够体会我们内心痛处的朋友。耶稣是罪人的朋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都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表达的一个高超圣洁的品格。耶稣愿意跟罪人与税吏为友。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第一个，我们看他选罪人为门徒。第二，我们看他与罪人为伍。第三，我们看主耶稣以罪人为荣。首先我们看耶稣选罪人为门徒或者为使。耶稣的工作总是非常的忙碌，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那海边是耶稣传道的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没有一个讲台，那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也没有麦克风，所以耶稣常常在海边到海边去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站到一个船上，站在船上的时候， 船会稍微开进海边，然后人就站在海岸上，有的时候三千人、五千人，甚至于上万的人，有时候几万人。有时候我们想，几万人讲道，怎么没有麦克风，怎么可以听得到？但是听得到，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但是耶稣常常会招聚许多的人，这里说啊，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那海边教训以后，耶稣就开始走路。那在拉比所做的工作，拉比时代或者在耶稣的时代，很多的老师他们教书并不一定是坐在课堂里面，常常是一面走一面教，一面走一面讲，所以周围就会跟随很多的人。那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在海边讲道，然后又经耶稣经过的时候，表示说这是一个行动的课室。那经过的时候，他就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那这是一条道路。那今天我们在美国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缴税，我们叫做 pay toll。 如果是你开那种收钱的公路的话，你在多少站你要交一个钱，多少站要交一个钱。那可能马太或者是利未就是做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不是犹太人的工作，这个管理这种税务的事情是罗马政府的事情，因为罗马政府，罗马当时是控制管理巴勒斯坦地的，也有分封的王住在那里。那耶稣经过的时候，他看到利未坐在税关上。那利未另外一个名字叫马太，利未可能是他的犹太名字，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利未。马太可能是他做了门徒以后，耶稣或者说他自己找的一个给的一个名字。很多人是在信主之后被改名字，那彼得也是一样，彼得原来的名字叫西门，耶稣称他做彼得，所以这个人有两个名字，利未就是马太。马太的职业是收税的，是税吏。那在这一段，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呢，利未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当时做收税的人呢，是替罗马政府做事，并且这些税吏呢，常常会敲诈，常常会多要，常常会这个受贿赂。那讲到受贿赂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中国问题啊，不管是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这个贿赂、贪污、偷工减料啊，这些问题在我们中华民族当中是有非常大的。我去南美洲，特别是去 Costa Rica 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当地的人根本不晓得红包是什么，但是我们中国人为了要偷税，为了要方便，为了要自己走私能过关的时候，就从下面或者背后桌子底下，有的地方甚至于我听说在护照的里面夹一个美金，这样子就可以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些国家很多人都养成了坏习惯，所以如果你没有钞票在你的支票里面了，有一次去年我们去罗马尼亚的时候，五个人是拿美国护照，有一位弟兄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都过关的时候一下就过关，我们弟兄没有做坏事情啊。当时在罗马的时代，犹太人替罗马政府做事的时候，在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非常不喜欢这些人。所以呢，马太身为一个税吏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却被耶稣基督拣上了，选上。我们想到看到马太的时候，也许马太的心灵里面有许多的创伤，被犹太人所藐视，被犹太人所批评，被犹太人所攻击。 也许他说这是我吃饭的方法、犹太人替罗马政府做事叫做油煎，如果是中国人给日本人做事，当年我们叫他们是汉奸。那这个油煎呢不受人欢迎，但是耶稣欢迎他。有一个故事说到在英国，在英国的一个船屋区，就是船跑船的地方，坐船的地方，那有一个女子，一个女人，她呢常常去一间礼拜堂去参加他们的妇女团契。那后来她认识了一个中国人，然后她就跟这个中国人同居，后来生了一个小孩，那也带着，后来就带着这个小孩继续的去礼拜堂，因为她觉得他在那里能够得到一些的安慰跟鼓励。有一天他的牧师，一个牧师，就这个教会的牧师来对他说，你不要再来了，如果你再来的话，别的人听到这句话有多么的伤心，有多么的扎心，如果你再来的话，别的人，
教会是不是只是为那些上层阶级，那些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学问的人呢？不是的，我相信这个不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心态，教会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这个女子，这个女的不被教会所接受，这个教会不能够容纳一个好像被世界被世人所唾弃的人，而他是一个非常需要耶稣基督的人。后来这个女的就去了救世军，救世军是一个叫做 Booth William Booth 的一位弟兄所创办的。他创办救世军的精神跟心态是非常的宝贵，因为他看到当时在英国有很多的贫苦的人，有很多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在不法的年龄的下面，然后去矿场去做矿工，煤矿工人，所以受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欺压，所以他要解救，他要向这些穷人传福音。当时的教会可能是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对他所做的工作嗤之以鼻，说你怎么做这样的工作，你怎么可以用那些肮脏的钱来做这种工作。当然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是教会的事工，我们希望是信徒出于爱神侍奉神而奉献的金钱来做主的工作，而不是到外面去募捐去征收任何人的款项，比如说我们要建堂，我们不会去外面去征收这个经费来支持我们的建堂工作。但是 William Booth 当时他并没有教会的后盾，并没有教会支持他，认为他所做的工作，他收到后来他说他的钱你们认为是不干净，但是我要用孤儿跟寡妇的眼泪来洗净他。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了 William Booth。 今天救世军还存在，不过救世军可能在基要的信仰上或者真正传福音的事上已经跟 General Booth 当年的心意相当的远，但是他当年的精神是今天我们仍然要，我们欢迎正如主耶稣基督欢迎每一个人一样。耶稣欢迎利未，利未是一个不受，然后我们看到利未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人。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他坐在税官上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这个好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其他的福音书都会看到，当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的反应都是立刻的。 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门徒的反应都是马上撇下一切。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也许在他的脑海里面经过了一段回应的事，就是很快的转了一下。如果我现在跟随耶稣，到底耶稣是谁呢？在我们讲福音请人信耶稣的时候，也有人说信耶稣，耶稣可靠吗？信错了怎么办？阿斯卡讲了一句话最好，他说信错了没有关系，如果是你说没有神，你说没有神，说你不相信神，等一天死的时候你发现将来就是审判的时候发现有神的时候，你没有信神，你吃亏了。现在你相信有神，接受了神，有一天到了那一天真正节目的时候啊，幕拉开的时候，这末世的时候一看没有神，那你也没有吃亏，对不对？所以帕斯卡说相信有神比相信没神还好。所以我们今天说明天怎么样，有没有希望，信耶稣有没有保障，是不是真的？万一信错了怎么办？尤其我们从国内出来的，我听一些人说现在不要再上当了，不要再上当了，那是不是上当呢？试试看，到那一天你才知道有没有上当。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时候，今天就知道你不会上当，不然他不会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上当，对不对？他不顾一切，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跟从了耶稣。今天我们对神的呼声，我刚刚唱这个诗歌，主啊我去，他派我到列国去，真的吗？如果今天主耶稣说某某请你到非洲去，你要做什么？你要先做一个短宣，先去一个月看一看，如果适合适应我就去，不适应了就回来，所以还可以回来。那这个不是宣教精神。当然现在交通方便啊，飞坐飞机坐什么就是几个小时，半天不是半天，是半天就可以到英国，两天一天就可以到台湾啊，到中国，就是说交通很方便。以前的宣教士没有这种方便，他们只是看地图，他们从瑞典、从挪威、从英国、从德国看地图，看来地图一看，哎，中国在这里，这么大一块地方，为中国祷告，然后神感动他，所以从瑞典、从英国坐火车经过，那如果从瑞典呢，经过西伯利亚，那么一来呢，就是一辈子，什么分了？那这种精神呢？我不是说我们今天也是照样要这样做，但是这种的精神，马太或者利未，不顾一这个不顾一切的人，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跟从了。我们再看呢，我觉得利未是一个不留后路的人，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如果今天你在这个 New Jersey Turnpike 啊，如果你去纽约的话，这 New Jersey Turnpike 呢，每一个出口有一个站口，一个toll booth 啊，这个中国话都不会讲，就你要去给钱。那马太呢就在那里收钱，那耶稣呢，那耶稣来了，但当时耶稣没有开车，所以马太也不是在汽车的嘛。马太当时呢是在一个，也是在一个路口上，但是呢他们当时没有汽车，是人走路，或者是牵着骆驼或者牵着驴子经过的时候那样的收钱。所以耶稣经过的时候也是跟很多人一起走，就叫他说你来跟马太。那谁来收呢？我在想象，我不知道，我在想象这个偷布斯里面可能有好几个人轮班的，所以他走的时候还有，因为政府不会让他就这样跑掉啊，一定要收钱。那这个是 secondary 的一个思想，次要的思想，主要的是说这个马太离开他收税的这个关口的时候，你就
永远不要想再回来，因为能够 找到一份收税的工作不简单，大家都在抢啊，大家都在排队啊，大家都在等啊。有人说，如果彼得撇下了网，撇下了船去跟随耶稣，有一天想，哎呀，后悔了，这个不要跟吧，可以再回去打鱼的话，那个鱼呢是一直有的，对不对？海里的鱼不会停，不会断掉，一直有的，所以可以再回去重操旧业。马太一旦放弃了工作，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回不去了。马太知道，所以马太呢是一个不留后路的人。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是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上帝在我19岁的时候呼召我做传道人，这些年来经过各样的事情，大多数情，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说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不只是说做传道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跟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我一旦跳进去，我就不出来了，我一旦献上自己，就一生不收回。耶稣与马太做朋友，耶稣选罪人做他的使徒。第二，我们看到耶稣与罪人为伍，就在一起，也是做朋友的意思。那利未他跟随了耶稣以后，他就邀请耶稣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当然这个时候马太应该有积攒一些钱吧，所以请客是很不是大问题，所以他就请客。那这边请的客人看样子也不少，有他的门徒，如果这个时候不知道有几个，也许还没有12个门徒，有他的门徒，还有其他的人，有税吏跟罪人。那当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中的文士，那这个法利赛人中的文士，我不知道他们是被请去的呢，还是据说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影响力很大，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知道他好像是一个宗教改革家，或者他们跟他所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派一些人好像做 spy 一样，就混在人群里面，所以这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representative 一个。那当他们看到耶稣跟这些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他就跟门徒说他怎么跟罪人跟税吏一同吃饭呢？那这里讲到耶稣与罪人为伍。罪人是什么？罪人在文士的观念里面是地上的平民。那我们都是平民，但是如果你说你是地上的平民的话，这是有一个藐视的看法，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呢是不值得一提的，就是很低下的人。那罪人呢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就是那些真正犯了道德的罪的人，比如说奸淫啊、杀戮啊、抢这个杀害、偷窃、抢夺，像这一类的罪，如果犯了这样的罪呢，自然就是罪人。但是还有一种罪人也被定为罪人的，就是说他们不守文士、法利赛人所定的一些律法，如果不守他们的法呢，那你就是罪人。那像耶稣跟罪人吃饭呢，也变成罪人。所以他们在定耶稣的罪，不只说耶稣啊，你怎么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其实事实上你自己就是罪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罪人，因为你没有守我们法利赛人文士是不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我们是高人一等的，这是双重的定罪。但是 主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主耶稣的眼睛里面看不见谁是穷人，主耶稣的眼睛里面看不见你口袋里面，当他看到你开的车子，我开的车子，他也不会去较量。耶稣眼睛看不见贫富，看不见高卑高的或者卑高贵的，主耶稣眼睛也看不见谁是罪人。耶稣一视同仁，耶稣看每一个人，这个不是我说的，从圣经里面，从字里行间，耶稣不偏待人，耶稣也不藐视人。圣经说他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们。这样的人多，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的罪，他们也跟随耶稣，表示他们也需要耶稣。耶稣就是为了这些有需要的罪人而来，所以他愿意与罪人为伍，他们也跟随。罪人看到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的软弱，而愿意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啊，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人。反而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觉得自己还不错，没有跟随耶稣。我们感谢神，耶稣是不偏待人的人，耶稣也不轻看人。第三方面，我们看耶稣以罪人为荣。当这些人跟门徒议论或者说批评的时候，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要招罪人，乃是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主耶稣以罪人为荣，主耶稣为罪人辩护，说明他的辩护。我想到最近一件事情啊，就是中国一个科学家李文和被控告做间谍，偷机要高这个高级的机密，经过9个多月的坐监，现在无罪被释。那我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 African Americans 非籍美人的人当中的话，恐怕新闻界会闹天翻天。在 Asian Americans， 特别是 Chinese Americans 里面，好像是鸦雀无声。前一阵子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骂我，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使者》，他看了以后不是，我不要告诉你我写了什么，他很不高兴，打2次电话来骂我。那第一次只是为那件事情，第二次他延伸的比较多一点，他说你为什么不像马丁路特·金，你为什么不像 Jackson， 他们都为黑人争取人权，你为什么不为我们中国人争取人权？我告诉他，我是无名小卒，我说话没有人听，我没有政治势力，我也没有机会去国会作证，所以我说的话没有人，就是这个，我意思说这个工作现在不是我做的，我不能做这个事。因为现在我在讲这个时候，对于李文和的事情，我也不是要鼓动大家去示威去反政府，而是说那些被欺压的人、受压迫的人需要有人。主耶稣 替受压迫的人讲，你的夫子跟税吏跟罪人吃饭，这些人还可以做朋友，这些人还可以洁净，谁替他们讲话？他们已经在社会上多少年，已经被社会所撇弃，今天来到耶稣的脚前，与耶稣同行，还要受到人的批评。谁？耶稣为我们罪人申辩，因为主知道人的需要，主知道这些人他们的需要，他们是罪人，被定罪的人，被无端无缘无故的定罪的人，甚至于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的人。也许当中有人有道德的罪，也许很多人只是没有遵守文士法利赛人的条文而被定罪，好像是不跟我们的人就是罪人那种味道。但是耶稣说，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对吗？如果你觉得你很健康，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完人，我们不需要耶稣。有病的人，可惜的是很多有病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病，很多心灵有病的人，灵命灵魂已经死了的人不知道。我来本不是找义人，主耶稣永远是学礼颂叹的人，他不是锦上添花的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接纳我们。耶稣改变了马太的生命，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招选招立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改变了其他跟随他的人。以马太做一个例子，我们看到马太是从被藐视到被重视，人看不起他，人不，他不受人的欢迎，但是主耶稣重视他，选他来跟从我。他从优厚的职业到重要的身份，他的那个赚钱很多的工作他愿意放下，情愿领受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从罪海浮沉到直奔天路。以前在罪恶里面生活，现在走上帝的道路，从无名小卒到大名鼎鼎。如果立位从来没有碰到耶稣，他就是也许大马色的驿道上的一个收路费的人，像许多的税吏，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马太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基督徒每个人都认识他，因为他写了第一本福音书《马太福音》。我们跟随主不是求名求利，但是主也会给你名，给你身份地位。马太可以说真正的遇见了一个完全接纳他的知心朋友。谁是真正的朋友？在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他对罪人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归纳出来一个好朋友的三个特征。好朋友的三个特征，第一个是正直，正直就是不偏不倚；第二是谦卑，谦卑就是不轻不渺；第三是忠贞，忠贞是不恶不语。 特别是忠贞这件事情，忠贞的人啊，中国以前说忠臣不侍二主，改朝换代的时候，一个忠臣呢，我所服侍的是汉朝的皇帝，汉朝灭亡了啊，下一代我不会服侍，这叫忠臣，忠臣不侍二主。那这个 loyalty 是今天社会上人世间缺少的东西啊，基督徒要操练忠贞，对你的家，对你的朋友，对你的配偶，甚至于对你的教会，要忠贞，叫做 loyalty 啊。这个忠贞的人，如果你是很忠贞的人呢，你不恶不语，就是说不说奉承的话，不是不仅整天讲好听的话，而是忠忠实实的啊，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这个才是真正的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有没有耶稣做你的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上与罪人为伍，看到罪人可怜的光景，还愿意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吸引我们来跟随他。感谢你，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条件，而只是因为你爱我们，接纳我们罪人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让我们做一个别人的好朋友，做神的好朋友。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Thank you.